弟兄姊妹们平安，当向智慧人，有没有听起来觉得这个题目好像听过？有没有？有啊，啊！上个礼拜七月份跟上个礼拜七月跟不是七月吧？八月跟上个礼拜就是九月初，林弟兄在我们中间讲了两次的信息，都是围绕这五六节经文讲的。那么或许你们会觉得奇怪，那金弟兄你为什么还要再来讲这个信息，讲两遍，一次只讲三节？我相信弟兄姊妹会已经也听过我讲，今年我们要把以弗所书我们要逐章逐节的能够走一遍。那么我特别邀请林弟兄甚至王伯希弟兄，他们能够配合着帮助我在以弗所书的信息上面来一起补上。所以我很感谢主的仆人们，他们靠着神给他们的恩典，他们就按照我们的进度来讲。那我有这样子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着弟兄姊妹。我曾经举个例子说，如果一根钉子我要钉在墙上，我拿个钉锤要钉下去的时候，要连钉第三次，第一次只是把它固定，第二次进去了，第三次再打下去的时候，这个钉子就能够钉得牢，就能够钉得牢。这是一方面，为着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信息不是听了就漏过去；另一方面，我也是为着我自己在神面前的学习。因为如果同样的信息同样的经文，人家已经前面老前辈已经讲过两次，那么你第三次还能讲什么呢？但是神的话语实在是丰富，我相信神的仆人们讲神的话永远可以一直有新的亮光新的启示出来。而且越后面讲的可以看到前面的人他们怎么从神那里领受的重点，我们可以启发我们。所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今天要来再讲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现在稍微请问一下，我相信我们确实也有实际的需要，这两篇道林弟兄讲了，这两篇道你都听过的，你举一下手。好，都听过，感谢主，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你这两篇道不管怎么样，你是因着暑假回家或者出门怎么样，你这两篇道都没有听过的，请你也举一下手。那也有差不多同样的人数，感谢主。所以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听过一篇，听过一次。所以今天很好，我们今天讲完这个，我们下一次就要往前 move。所以请把经文打出来。好，这个经文我们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起来读。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宋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这一段经文是顺着以弗所书前面的五章一直下来的，这已经到了第五章的快要到后面了。前面我们知道前三章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神在他创造人类宇宙的时候，在他的心目中早就有一个终极的旨意要实行，他就是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说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在我们还没有生出来以前，他已经爱上我们，因为他创造人类，他是全有全知全能的神，他预先知道他所创造的人会受撒旦恶者的引诱，会离弃他。所以神的这个救恩并不是临时有的补救，
乃是神在他创造的时候，他要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他要让人能够不是成为一个机器人来完全听他的，他人给人一个能够选择的自由。可是这个选择的自由，在爱里面的选择，你要付上极大的代价，极大的冒险。因为你所爱的人，他可以选择他不要接受你的爱，他不要听你的话。所以当神这样子让亚当夏娃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时候，亚当夏娃在软弱里面，他们就选择了听从撒旦。因此神在他创世以前以来，他就积极的想到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差遣他的爱子要到世上来。在圣经的观念里面讲到，爱子就是父神的形象，就是神自己，他自己要成为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当神这样的做的时候，他要借着他十字架的执行来使我们人跟神和好。第一步，圣经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到，他要借着十字架上灭去的冤仇，使两下合而为一。所以神在他执行的步骤里面，他第一步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成为一体，不再有间隔。第二步，第一步他要使人跟神中间没有冤仇，第二步他要使所有的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合为一体。但是他要借着教会，所以我们说神要把我们同而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新人，来在神的执行神这个完全的救赎。那么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就成为光明的子女。因此从第四章到第五章，我们看到神花了一章半的经文，他特别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生活。所以我简单的读了几节经文，你们就听就好。我上次也强过，你们发现第四章说，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第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然后来到了今天的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一直带到今天的时候，讲到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要怎么生活的时候，他强调我们要行事为人要注意。可是在这里我前面也提醒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一不小心又落入了一个宗教行为的里头。我们以为我们的行事是可以靠着我们的自己，我要做有好的道德表现，我要刻苦己身。因为保罗在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活过来。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我们顺服那个悖逆之子的邪灵，我们是死的，对神的救恩是完全没有指望的。可是按着他丰富的恩典，他叫我们活过来。所以保罗接着说，我们得救乃是本乎什么？恩典，也因着信，不是靠着行为。所以免得我们有人自夸。所以我们说，在救恩的得到的这一方面，没有人可以靠任何人的行为，你必须完全靠信心来接受。可是保罗接着没有停在第八节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在第十节的时候，他说他叫我们这样做，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怎么样行善，是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所以呢，他讲完恩典以后，他马上说，神不是就叫你白白享受恩典，他要叫我们行善，在基督耶稣里 而且我们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行出来呢？乃是我们是降服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是他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所以我们能够行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到这里我们来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典，是神优越的旨意。可是神要我们行事为人，要我们有好的见证，这是行为。所以信心跟行为并没有冲突，这也就是为什么罗马书讲信心，雅各书讲行为，并不是冲突的。一个是讲得救以前我们怎么入门，一个是讲得救以后我们怎么样印证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保罗用了一章半圣经里面讲了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以后，他要开始讲我们夫妻中间要怎么过日子，我们父母和儿女中间要怎么过日子，我们公司的老板跟员工怎么过日子。所以今天是到了第五章的，要接下来要讲这个夫妻中间怎么往前怎么相处的时候，最后的一小段。所以这一小段可以说是结论，也可以说是引言，因为要引进我们人际关系中最最小的教会开始，从你个人进到了两个人以上奉主的名在一起敬拜，就是你的分享生命之恩，就是丈夫和妻子。然后到了你怎么带领你的儿女，你怎么在公司里面来做一个好的老板好的员工。所以我在这里请弟兄姊妹，你千万记住，下一堂就要开始讲夫妻。所以有很多人要求我，或者邀请希望我能够多讲讲怎么教养儿女，我很愿意讲教养儿女，可是我一再的强调，我要先讲个人，个人讲完要讲夫妻。你没有这两个做基础，你只要学一些方法怎么样来教养儿女，那个根基是不稳固的。因为你夫妻中间你没有一个行为一个见证出来，你没办法把你的孩子教养得好，教养得合神心意。所以今天我们把个人在神面前最后的一段最主要的经文讲了以后，我们下次要引到夫妻的生活。保罗在这里说到，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那么我现在请问大家，我们对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是指的什么？圣经里面讲的智慧跟人世间所讲的智慧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有冲突吗？有没有冲突？有也像有，有一点也有的也不是冲突。因为我们今天人以为人世间的一些智慧是一些聪明，其实这么说，你认为这个人他有发明了好多的专利，他很能干，他很有能力，我们说他是智慧人，我们常常会这样。可是这些智慧是我说可以算是聪明，是神给的恩赐。可是圣经里面真正讲的智慧呢，却不着重于在这一点。圣经里面讲的智慧，说到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你要得到智慧是什么？怎么得呢？你首先要对着神要敬畏。这个敬畏讲难听一点，讲白一点，就是要怕。你要怕，这个怕不是怕被打的刑罚的怕，而是怕我的父神伤心难过。这个要注意，一方面我们对着父神创造我们的救主，他能够审判我们的主，我们是有害怕，我们怕受审判。可是圣经里面讲到了敬畏的时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我们害怕我们做错的事，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怕是讲的我们怕伤他的心。弟兄姊妹，当你去揣摩这一点的时候，一个孩子他敬畏他父母，你说今天我们的父母年纪大了，80岁的七八十岁的，你的儿子30-40岁，他有什么地方可以怕你？你跟他你骂他，他要以体力以什么以智慧以他的人生的学历来讲，他没有不需要怕你。可是他怕你，他敬畏你尊敬你，为什么？因为他怕你伤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第一个，我们因为敬畏神，我们怕他难过，我们怕他失望，我们也怕他刑罚我们，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就小心，这是真智慧。 这是真智慧。另外保罗也说到，他说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他认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认为是愚拙。你们讲这个十字架的基督，这是一个最，这个是乡下人，这是农民，没有知识的人听的道理。可是保罗说，但那在那个蒙召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越来越相信神的时候，我们越相信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里面讲的道理远远的让这些世上的智慧的学者跌破眼镜。我在两个礼拜以后，我受邀请，我要到耶鲁大学，他们的有些学者跟一些的学生们，他们要我跟他们讲福音，有两天的聚会。我在德国的时候也跟着一群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传福音，当他们没有听到福音以前，他们都认为他们有智慧，他们很聪明。可是当他们听到了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上十字架七句话，神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每一句话里面所代表的他创世以来所拥有的智慧，他们听到了耶稣的登山宝训，那个八福是怎么样的，温柔的人有福，虚心的人有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他们眼睛大开，他们发现说这是天国的智慧，这是天国的智慧，这不是世界上的人所讲的智慧。因此我们今天，我们什么事情，当我们回到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那上面充满了无限的智慧。所以但愿神恩待我们，今天我们每一篇信息讲下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从信息里面看到基督。我们在讲信息的时候，在讲信息的人要特别的注意，我也一直警醒我自己，我不是在讲一个行为一个道德要弟兄姊妹们去做，我乃是要把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基督的心意，还有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看到了基督没有。所以我们等一下结论的时候，我们来看今天这五六节经文里面谁是那个智慧人。我们今天所想的所有智慧人要像智慧人像谁，这个智慧人所有的表现到底在人类里面你看到在哪个人身上拥有全部的表现。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现在我们要来继续来看我们的今天要学习的林弟兄的第一讲，他讲到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分别。这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林弟兄的第一讲里面讲出来，他讲到特别讲说要爱惜光阴的时候，他讲到说这个爱要抓住机会，要善爱惜光阴就是要抓住机会，他特别以这个来讲。所以因此他讲了几方面，什么叫智慧人呢？你在人生的意义上面，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智慧人是怎么样？盼望今世的生活能带进永世的荣耀。愚昧人呢？只应付今世生活的需要与享受。我们暂时停一停，我不重复他的讲道，如果你们愿意，我鼓励再回到我们的网站去看。你想想你现在就在对人生的意义方面，今天我们在行事为人，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你是这样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还是我们是应付今天生活的需要与享受呢？这是一面镜子。第二，我们生活的重点，智慧人是怎么样？考虑生活的后果，因而殷勤劳碌。愚昧人呢，只顾生活的安逸与舒适。我们在生命中的人生的意义，或者今天我生活的重点，我们到底是处在哪一个中间？第三个，对于当前实际的态度，智慧人善用时间，抓住机会，这个就是爱惜光阴。愚昧人呢，让时间慢慢的消失，常错过机会。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讲到抓住机会，我们很容易就落到我们仍然是世界的一个思潮里头。
我们认为抓住机会就是，哎，今天有了一个工作来了，有个高薪的职位机会要来了，有个公司要请我去了，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我认为这是智慧，可能是智慧，可是你有没有，你如果摆在这几个方面来看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得更清楚，那个是不是一个真的智慧。当你选择一个东西要好的时候，你到底是为了今世现在短暂的需要，还是你有一个比较永远长远的眼光？这叫智慧。在智慧里面，我要特别强调了，还是回到圣经里面来讲，圣经里面讲的智慧乃是围绕着十字架来讲的。抓住机会就是要抓住什么时候能够给出活出恩典。我觉得如果用这样来讲的话，我们智慧就是我怎么领受恩典，我也要随时给出恩典。你如果每一个选择你都以这个角度来思想，而不是以暂时的得跟失来思想，我这样做是不是能够给出恩典，我是不是这样做是不是能够领受人的恩典，我觉得这是在勇士里面有价值的，可以存的。比如说今天当人得罪我的时候，我怎么样来决定我现在是不是抓住机会呢？这个爱惜光阴林弟兄讲过是抓住机会的意思。当有人得罪我，我要赶快抓住机会，我要来饶恕他，原谅他。因为我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来爱惜的话，我将来我剩下来的日子里面，我就会活在苦读的里头。所以这是一个智慧，你什么时候能够接受人家对你的饶恕，你赶快感恩的心，你就爱惜光阴了，你就爱惜光阴了。所以我是从这一个角度，而你要饶恕人，要接受人的饶恕，都必须有十字架在你身上的功课，你必须要有基督的性情，你要超越这个世界上讲的德啊失啊我的面子的问题，要超越。这是一个智慧人在爱惜光阴抓住机会这一方面的考虑。好，我们暂时把这前一段林弟兄的第一段阶段做在这里。那么我们接下来讲，刚刚我们经文讲说，我们智慧人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在整个圣经来讲，我们总结了一下，它有三方面，我总结了一下三方面。第一个叫做国度性的旨意，就是神终极性的旨意，这个我们已经在以弗所书讲过了，我们讲过了，好不好？我们来一起读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来。这恩典是神自己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们看到神永远的终极性国度性的，就是要使所有天上地下他所有创造的万物，包括动物植物，叹息劳苦，今天因着这个罪把我们污染把我们分裂的，有一天要再同归于一。我们这些离开神的人，我们的祖宗离开了神，第一个亚当堕落了，离开了神，神要借着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再回到神面前。所以他说这要怎么样成全这个旨意呢？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方面神讲的旨意呢，是国度性的旨意，他要使所有的合而为一，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然后他要借着今天在地上的执行，要借着教会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要做一个智慧人，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必须活在教会生活里面，
你如果没有在教会生活里面，你可以说是一个有聪明的人，世上聪明的人，可是你没有得到真正的智慧，这是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第二，他的旨意还有哪一方面呢？就是一般性的旨意，一般性的旨意。我这里简单的把圣经上所有关于这个道德性的有关于神的旨意方面我们列出来，我们读一下来。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所以对于道德性来讲的话，圣洁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来看，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常常喜乐、祷告、谢恩，这是我们在一般性我们在生活里面神希望我们做的。然后第三个来，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我们做好事，或者我们要去劝人和好，我们为了要谦卑舍己，让人家占便宜，有时候我们会因着行善受苦的。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神一般性的旨意里面，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要常常喜乐祷告谢恩，我们因着行善受苦，这个在神的心意里面都是合他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谈完了两类的旨意。虽然弟兄，我们常常今天基督徒会问一个，我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其实你问的不是这两个，不是这两个，这两个旨意很清楚了，怎么明白？圣经讲得清清楚楚，神国度、神永远的救恩是要借着教会把他耶稣基督他儿子的救赎使全人类全部合而为一，重新再合一。神国度性的旨意、神道德性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活得圣洁，要我们常常感恩尊主为大，要我们常常做神喜悦的事情，虽然是受苦也愿意承受。这是神道德性的旨意、一般性的旨意。所以这里这两个没有什么叫做不明白的。我们今天之所以不明白是第三方面，第三方面叫做个别性的旨意，也就是引导性的旨意。所以在我们讲到要明白神引导旨意的前提，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有，我们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到底应该不应该搬家，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我的孩子应该不应该上哪一个学校，或者我自己是要怎么往前行，我这个决定怎么做。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是比较难明白的，这叫做个别性引导性的旨意。所以我在说前面的两类的旨意圣经非常的清楚，你要孝敬父母，你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这是神的旨意，很清楚，你不要说有模糊。可是你说一般性，神要来引导我们个人要做什么，其实我们这样子把这个神的话摆在一起，我们发现这一部分占的分量很少很少了。所以你不要一直老是在那里问说神到底要我怎么做要怎么做，其实你如果能够在前面两个旨意里面对的话，第三个这个引导性的旨意其实不难。因为第一个，你要真的明白，你要敬畏神，你要立志遵行，这是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旨意的前提，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就算你选择错了，可是你是一个奉献的人，你是一个有心思，你说神啊，真的这两个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我不知道，那可是你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你说神啊，我不论是往左边走或往右边走，我但愿你都能够用我，你能够使用我，我今天是不是要接这个订单，我是不是要开这个公司。你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我愿意把我的企业奉献给你，我不论，所以亏了表示神不需要我用这一个这笔个企业来奉献给他。可是如果赚了， 我有没有就忘记了呢？所以我们常常在寻求个别性的旨意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试探，我们的试探仍然留在我们自己的私欲里头。我要不要这份工作？你所有的考虑到底是为着神的国度考虑呢，还是为着你那个家的薪水有多少你就可以升官了，你就可以有好的物质生活了？所以我们要自己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好的问自己，神啊，当我这样寻求你这样带领的时候，我到底是跟你的国度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么我靠着神的恩典跟弟兄姊妹们讲，你或往左或往右都没有问题，神都可以使用，所有的环境境遇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就见证了这么多的信实。我不管当时我要怎么考大学，我要选择哪个学校，我当时觉得我怎么这个人怎么可能到台湾去读那个太空物理，台湾读什么太空物理？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的懊恼，到了美国又读大气物理，你今天问我台风怎么来的我都搞不清楚，星星月亮太阳，那我有十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很纳闷，我说我的光阴浪费了。可是今天回头过来看，因为我是自己奉献给神的人，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一点都没有用处吗？ No， 大有用处。我今天回想过来，我读那么枯燥的东西，做那么枯燥的研究，去在那个试管里面自己design仪器，这些东西对我今天对我的思维的方式，对我的一些训练没有浪费，一点都没有浪费。只要是你愿意放在神的手里，你没有可以浪费的事情，没有可以浪费的事情，因为神要负你所有的责任。问题是你是不是敬畏神，你是不是立志遵行，你把你自己献给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用这个世界上的观念，世界上的智人，哎，我是不是那个得失应该要超越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范围，我得是为神得，我失是神允许的，要在我这里面安贫乐道，要我这样。所以我记得很有意思，我记得很深刻，郭海仁弟兄有一次在我们家做见证，我从来没想到他会那样做见证。他说他那个时候，因为对不起郭弟兄，没经过你的同意，我稍 OK。 他因为郭弟兄以前在国内，他的话他是以优秀这个专有人才，人家请他来的，做这个艺术画家的教授。那到了这边以后就发现很不顺利，所以郭弟兄心里面蛮郁闷的，对吧？这难免嘛，难免。可是他那一次做见证，他说他看到金弟兄开的车子啊，他就觉得释放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哎，我从来没想我那个车叮叮咣咣的跑，他看了会帮助他，哎，会帮助他得自由，哎。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我们的智慧不是你有。我礼拜五还跟弟兄姊妹讲，有姊妹回国，她必须要把她的车子处理，她一口咬定就说，金弟兄，我祷告这是神要给你的车子。我说我不要，我开惯了那种叮叮当当的车，而且那种叮叮当当的车还使人有得帮助，我不要这个车子。我说我替你卖，卖了6个月，价钱一再的跌，一再的卖不掉，卖不掉。到时候我那个姊妹从哈尔滨打电话来说，我说过是要给你的，要卖给你的，你就用这个价钱，你输的这个价钱就卖给你，你就收下来，卖不掉。弟兄姊妹，所以真的是我们如果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你愿意是奉献给神，你的所有的所得到的是为着神所用的时候，我们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处丰富或者我们处贫贱，我们都可以自助感恩。所以你引导性，你就不要那么患得患失，看到别人这么做我也要跟着去做，这是我们完全没有自由，我们完全没有自由。
所以这是一个智慧人要明白神的旨意，要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心存感恩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那么什么事情你在神面前放胆的去选择，往左边往右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么今天我要特别加强的一点，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要被圣灵充满。林弟兄已经讲了很清楚，上次讲了酒人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他用的这个放荡来讲圣灵所受的节制，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唱来赞美神。那么今天我要补上这一部分，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回到圣经，这里我带下来，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要说到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白圣灵是谁。圣灵是谁？当然对很多基督徒你很明白这个，可是我今天还是要希望我们中间有人比较需要有一点整理的，我们来看圣灵是谁。我们看耶稣怎么样介绍圣灵，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着不认识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我们先明白谁是圣灵。圣灵是一个人，有一个人格的，他是一个保惠师，就是一个替我们安慰我们，甚至保惠师的意思就是一个律师，替你辩护的。你做错了事情，他替你辩护，他在人面前替你，在神面前替你讲，他安慰你的，他指导你的，他要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圣灵。我们先明白圣灵的第一方面。好，下面我们要看圣灵下面一章，谭奎。那么圣灵在圣徒身上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来读一下。来，第一个是怎么样？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叫我们想起神的话，不是想起别的，最重要想起神的话。第二个，约翰福音这里说，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注意，圣灵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你现在慢慢把它连在一起，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这个重点不是在你哦，不是在我，这个重点是要引导我能够想起神的话，引导我能够为荣耀耶稣基督做见证。第三方面，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想起。第四个，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所以当被圣灵引导的时候，有可能你会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事，有可能，可是这个事情你不要只认为是跟你个人有关系的，这个事情如果是圣灵引导你，一定跟神的国度有关系。比如说保罗，他在寻求他要到哪里去传道的时候，圣灵在异象里面向他显现，要他到马其顿里面去。所以当你明白神告诉你引导你要往哪里走的时候，一定跟他国度的福音有关系，不是只是为着你个人有关系。今天神如果引导你要搬家，你要思想是不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系。若是你有这样的心意，这就比较肯定是从圣那里来的，而且他要使我们明白认识神、荣耀神。第五个，保罗怎么说呢？况且 我们有圣，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圣灵是替我们担忧的。有时候当我们做错事情，或者我们心里面愚蒙的时候，圣灵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祷告。还有很多的经文，我今天只是把这五方面已经够了代表性的经文列出来。所以我们看下一章。所以总结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弟兄上个礼拜当我们周间聚会的时候，他把主日信息所整理出来的。他说到，你看这里用了几个英文，可是我们看出来圣灵的几个角色跟我们的关系，他是辩护者，他是代祷者，他是加我们力量的，他是咨询者。好，当我们明白了这些以后，我们来看圣灵充满。我们有了圣经的基础，我们来看圣灵充满。圣经教导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刚刚说我们要不要醉酒，我们还是要追求被圣灵充满。那么什么意思呢？圣灵的充满，我们现在要知道，就是让我活在我里面那个基督能够来掌权，来引导我，按照真理来彰显神的荣耀。神在我里面有智慧的灵，在里面要我提醒我畏罪、畏义、畏审判，要责备自己，要使我圣洁。他引导我要走神的公义的道路。这些当我愿意降服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我想我这样的解释是完全用着圣经的基础。我等一下如果讲完这个主要的信息，我后面会有一段有时间的时候，我要整理出一些让弟兄姊妹看。今天教会里面神的儿女里面的混乱，就是对于这个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词被误用，所以引得许多的人在认识神、在追求信仰生活里面落入了不应该有的光景，混乱教会的分裂很多的光景里面。不要小看这一件事情，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谈。所以我们看到，那么我们现在要来谈一谈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应用。因为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圣灵充满，什么是圣灵他要做的。那么在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说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我们要彼此对说。这我是把林弟兄的上一次讲的我稍微整理了一下，他并不是用这样的词语，他大部分是这样，可是我把它重新整理。第一个，彼此对说。彼此对说什么意思呢？他的经文的是这样说，他说你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当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的彼此对说，我们看出来原来被圣灵充满是有感染力的，不是只是留在你自己里头的，它是彼此。你注意彼此这两个字，圣经里面说，圣经里面对于这个彼此特别的着重。我们刚刚读的这几节经文里面，这里我说要彼此对说，然后后面呢最后一节说我们要彼此顺服，我们要彼此顺服。这个就是你不是只顾你自己的事，你要在教会生活里头，你在家庭生活里头，你要顺从神的引导，能够引起人里面圣灵与圣灵、心深渊与深渊的响应，这个是圣灵充满的记号。那他能够吸引我们彼此对说，使我们能够敬拜主、爱主，有感恩奉献的心智，使我们感恩，我们的见证能够激起别人的共鸣啊，看到哦，原来他有这样的软弱，我也有这样的软弱，他这样的软弱在神的身上得到了恩典，我也可以靠着神来得恩典。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决心的时候，你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记号，因为你愿意在你的心里面尊主为大。我在这里也顺便的提一下这几句话，成为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不管是诗班还是我们都要注意，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这里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是口里唱跟心里一致的唱，我们不是唱给人听的，我们不是在这里表演表示我的恩赐有多少，我乃是希望跟别的肢体
我们一起把我们用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从心里发出的赞美献给神。所以每次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能够这样子来敬拜神。那至于什么叫做灵歌什么这些，今天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不提。可是我必须只简举简单，就是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使你们涌出一些旋律的时候，甚至还没有歌词，可是你自己能够就唱出来的时候，这是一种灵歌的方式。我们很简单的讲，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你们看那个小敏的做的诗歌里面有几首，你听她虽然她是个初中的女孩子，她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可是当她写，她在分享她写创作歌曲的时候，讲到我最知心的朋友，有没有带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小站，那个她说她不知道，她就是在那里祷告安静的时候，走路走山路去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旋律就在她里面一直出来，然后他就哼着这个歌，然后请人帮他把它写成简谱，然后他就把词对上去了。他有好几首，这个成了就是从灵里面来的。我们年长团体最喜欢唱的，现在连小朋友也喜欢唱的，就是什么天上的河，喜乐的河，什么把那个除去天上的乌云那个。你看那么短的那么歌，我们唱的时候，大人老小百唱不厌，洗澡的时候也在唱。对啊，这个就灵歌里面出来的，从圣灵里面出来的这个感动。所以我们圣灵的充满的生活，我们会常常彼此来影响。第二个，我们要赞美神，感谢父神。所以在我们能够脱离我们这环境中不顺利环境中的埋怨，这需要圣灵的充满，需要圣灵的智慧。不然我们在一个会埋怨的人，一个悲观的人，他可以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他总永远可以找出他悲观的理由，他埋怨的理由。什么叫做乐观的人？什么叫做以主为大的人？就是在所有不顺利的环境里面，他可以找到感恩的理由。这个区别就在这里。我们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我们是不是在所有的困境中，我们仍然以神为事？神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耶稣在一些地方传道的时候，那里的人拒绝他，可是路加福音记载说，当那个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他就抬头望天说，父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弟兄姊妹，让我们多操练。我阅读这段经文，我越思想，我发现我是一个常常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因为我里面没有让我的主在我里面掌权，我的眼睛只看到那个环境人的不对，所以为什么自己会落在常常埋怨的光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主权，我们没有敏感到时刻把我自己交给主。圣灵充满的第三方面，这是我把它重新强调出来的，就是要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行事为人所依据的理由，是不是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表示送圣灵充满，不是凭着我自己。我举一个例，有一位年轻人，他在大学里面读书。你知道年轻人有时候他们很愿意靠自己打工，尤其家里环境可能有些不允许的时候，他必须自己打工来付他的生活费。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到了大四的时候，大四终于可以不要住在学校宿舍，他可以去跟朋友一起租房子。那么他就找了十个人一起租了一栋房子，十个人租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有四个 bedroom。换句话说，包括客厅，就是客厅也住人，就一个房间住两个人，十个大男生住在那里，他们很高兴，因为呢，终于省钱了，一人只要出150块，十个人1500块，把这个房子租下来，在别的城市。所以讲的，哎，我也很为他高兴。可是后来一个不到一个月，突然这位年轻人告诉我说，
他搬出去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搬？你刚刚呢？他说我心里面，他本来不讲，我追问他，他说，因为我感觉到这个可能对法律上不允许，十个人不能挤在这个房间里头。那我说，那你搬出去，你现在住要多少钱呢？他说我要250块。换句话说，他一个月要多付100块，他的打工赚的钱一个小时8块钱、10块钱。可是当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不是人教你怎么做，你是不是你操练你每一个时刻想到神是我的主，我顺服我里面，不要人来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说你十个大学生住在一个房间，我们大家听了都很为你高兴，你们只要自己能够混得住，能够挤得进去就可以了。可是他里面的老板告诉他说，这个不行。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不是人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你有没有在时刻在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行事，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第四点，我们要彼此顺服。那么这一点，我就这一句这一次就是来引到下一次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夫妻啊、夫妻父母夫妻父母子女主人跟仆人。所以很多人把这一段经文，因为我们圣经的分段它好像到这里为止，其实不是。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要再讲这一段，这也是一个原因，我要把这一节经文连在下面来讲，所以今天只是起个引言。所以有一些人错误的解释圣经，他说圣经说要彼此顺服，所以我也不需要顺服你，你也不需要顺服我，我们没有中间没有高下。 No， 你不要搞错了。圣经里面讲彼此顺服的时候，并不是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样的地位角色，没有。在神的心目中，当他创造万物的时候，他有一个次序，你注意，我现在要讲一个次序，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价值在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在神面前是完全平等的。今天有人说，哎呀，我们福音营应该找年轻人去，因为年轻人前面的生命比较宝贵，老年人就算了吧。我们人很能够这样子想，可是一个要最后一站的时候，他觉知信主的这个灵魂呐、啊，跟那个小朋友的灵魂，在神面宴里面都是他宝血为你留的。当然，我们可以用人分析，那个年轻人还有20年，还有50年可以活，他可以为主做了很多事。你怎么知道这个年轻人另外的20年、50年，他是会更多的亏损主的名呢？不知道。所以我们生命的价值在神的面前是一样的，可是神的给我们的次序，神为什么要我们顺服，他为什么造做官的，为什么造老百姓，圣经里面为什么那么多教导说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为什么教会里面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哎呀，这妻子听得好不高兴，好不高兴，我们等一下稍微解释一下，好不高兴，为什么我要顺服你，为什么我不哪一点不能？我今天只不过挣的钱没有你多，所以我就要顺服你。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谈天的时候，我说到、哦、人家，我们谈到某一个人家里，我说你看看人家太太，我劝那个姊妹，我说你看看人家这个太太多顺服啊，多顺服。那个姊妹说，我告诉你，肯定她老公赚的钱挣的钱比她多，所以她才顺服。我说你这种观念，所以你今天要受苦，继续苦下去。这个顺服不顺服跟赚钱没有关系，你要回到圣经来看，顺服不顺服是神造的次序。今天神造男人要负的责任就要比女人大。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第一个找的是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说我没有做，是他叫我吃的。神说我找你算账，你是他的头，
你知道吗？所以姊妹们，你们同情同情这些弟兄啊，你们的丈夫他常常冤枉，不是我啊。神说你是爸爸，你要负责，你要负责。所以顺服是神在里面要一个次序，基督跟神本是三位同等的，可是他服在子的地位上面，他就要顺从父神。这是神在生命是一致的，生命是为着我们的生活，为着我们丰富，可是秩序是为着服事，为着我们合作的关系，为着我们的和谐，我们必须维持秩序。教会里面有教会的秩序，并不是我一个人比你大，不是，因为神托给他的责任是要他负责，所以我们应当顺服他。凡是在主里面的。好，如果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我们就来看接下来要谈到的这几种关系。彼此顺服，我们下次会讲到妻子。你看丈夫要怎么样顺服呢？怎么说？爱妻子，要使妻子圣洁，不简单哦。这个爱到什么程度，你们都知道，有一读读下面的这个要爱到什么程度，您告诉我，弟兄们好好听，妻子替他说，要丈夫要怎么爱妻子到什么程度？舍命，听到没有？舍命。妻子呢，你不要，你要怎么样顺服敬重丈夫，如同顺服主。妻子说，哎呀，顺服是最难的工作，要我的命。你们两个比比看，一个要明明讲了要你舍命，一个说我受不了。圣经保罗用三节讲妻子要顺服丈夫，用九节叫丈夫你要为你妻子舍命。那么对父母呢，告诉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对儿女要教授我们，主里要顺从父母，孝敬父母。主人呢，不威吓，不偏待仆人，仆人呢要听从主人。你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是听从，这个都是顺服，这个叫做顺服，顺服，顺服。那你说，哦，这些人这个比较大，这个比较大，他们就不要顺服吗？要不要顺服？所以彼此顺服那一节经文的体会是要在这里。你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就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是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你不要以为丈夫不顺服啊。丈夫要顺服父神的旨意，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这是彼此顺服的意思。父母呢，不要惹儿女，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儿女。所以父母要顺服主，照着主的教训，你不可以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打就打，你要照着神的话。主人你不会话不偏待人，因为你要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给你的。仆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你要服侍你的仆人，主人好像顺服主。所以弟兄姊妹，刚刚讲的彼此顺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主要的记号，乃是讲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父母子女，我们夫妻关系里面，我们那个顺服不是顺服人，我们是透过顺服人表现出我们顺服神。所以这是双层的关系，你从来不要，你要一定要越过人的眼光，你不是因为他好他对你顺服他，你乃是因为神的神造的次序。神说你听我的话，你这样做，他有他的麻烦，他有他的毛病，我自然会对付他。你是不是能够心甘情愿的相信我能在他身上做事？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回到了整个今天的信息，讲到智慧人行事不放眼在今天短暂的荣华富贵，而是学习以永恒的眼光来看，这才叫智慧。我们要爱惜光阴，就是抓住机会，我们要投资于永恒。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不随私欲而行。我们要赞美主，感谢父神。我们要心口合一的尊主为大，要彼此顺服，家庭教会更能同心合意的建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结束以前，这个不看了，今天没有时间看这个。我们回到这里，我现在请问一个问题。我找两三个不会受伤的人啊。钟汉，你是哪一个角色？你有几个角色？ 你有四个，你说五个，那好吧，说哪一个你没有的？哦，你不是妻子 ，OK。那郑秋，你有几个角色？五个，你除了你不是丈夫是吧？你也不是主人啊、哦，听到啊、哦、啊、哦，这个就只有四个。陈妈妈，你有几个？啊？想想看，你更少了是不是？你觉得你更少了是吧？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们，这为什么？因为你回去要好好读，我下个礼拜马上要讲这一篇信息。钟汉，你不要以为你不是妻子，你是妻子，你知道吗？你回去你不能只读你丈夫的，读你替对方的。我为什么说你是妻子？你明白吗？是什么？听清楚没有？你读这些经文，你不要替对方读。我们每一个人是这六个角色。神的话不是只对某些人，是对你跟我说的。我是丈夫，我也是基督的媳妇，基督为我舍己。我要怎么样向妻子顺服丈夫？我要顺服基督。我是做父母，我也是做儿女。虽然我的父母如果不在的时候，我还是儿女，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像光明的子女，我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我今天你说金海，你什么是主人？你今天有200多个老板，你知道吗？这陈一平每次告诉我，金海你有200多个老板，每个人都可以告诉你做什么，是吧？所以我说我是仆人。哎，我是不是主人呢？我在某一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我要负很大的责任了，对不对？我也是主人嘛。在有一些侍奉的范围里面，我要负责的嘛。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你好好的思想，我今天就停在这里。每一个人你想想看，你是六个角色都有，你六个角色都有。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堂信息里面，每一堂这里面至少我每一堂要讲一堂信息，让我们靠着神的话来一起长进，好不好？我们我本来想说把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一段跟今天没有时间了，我看看下一次或者过几次我补上一次。特别要注意，我为什么要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个圣灵充满的，要回到圣经看。你们看到我今天列出了圣经的经文，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地方的教导，对于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会造成了许多的误解，很多的混乱。所以我求神恩待我们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我希望在今年能够还有时机会跟弟兄姊妹把圣灵充满的真正的意思能够解释得清楚。好，我们就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把你的话语这样的完完全全的充充满满的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求的就是你给我们一个智慧，能够明白你话中所要我们学习的，乃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所要讲的话。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要我们像智慧人，其实你不是要我们去效法哪一个人，你乃是要我们效法基督。因为唯有基督他是完全的智慧，他是完全的智慧人。这些所有智慧人的所有的表现，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呈现了。我来赞美你，感谢你，愿意基督的形象在我身上更多的彰显。我越减少，你越加增。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